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们讲到做门徒的生活与侍奉的第二讲。我们盼望透过这十几次或二十次的时间，能够把做门徒的生活与侍奉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说明。我们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尊主为王，尊主为神。不仅如此，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侍奉里面，完全表达出上帝要我们表达出来的样子。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收看我们第一讲的内容，我要用非常短的时间把第一讲的内容做一点连续。一方面可以唤起您的记忆，如果您上次没有收看，也可以接续我们第二讲的内容。上次我们最主要讲的是什么叫做侍奉。侍奉这一个词在我们中文的词典里面是没有的。我们中文的词典里面有侍奉的事，是一个人在一个寺庙的事，侍奉父母是用这个事。可是我们中文圣经在翻译的时候却创造了另外一个词，侍奉就是事情的事。侍奉很多人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就发觉圣经里面怎么有这一种错别字，而且错得蛮严重的。事实上侍奉这一个词是一个新造的词，而和侍奉一样的这一个意思呢，大致上一样的是服侍。服侍这个词在我们中文里面就是早就有的。服侍这个词是出于《论语·泰伯篇》，《论语·泰伯篇》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侍因。服侍，注释家告诉我们服侍什么意思呢？服侍就是臣服听命，所以服侍就是臣服跟听命。中文圣经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发现人跟神有一个关系是很难用中文的一个词表达出来的。事实上不仅中文一个词无法表达，世界各国的词都没有办法用一个词来表达这个意义。希腊文在新约里面用三个字根来表明人跟神的这一个关系，这一个关系是一个全人的关系，这一个关系是从里到外的关系。所以服侍或侍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中文圣经在翻的时候就取了原有的一个词叫做服侍。服侍的意思是臣服，是听命，以后又造一个词叫做侍奉。侍奉，那么我们上次说了什么呢？我们上次说了服侍的第一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礼拜，第一个含义是敬拜，第一个含义是臣服，第一个含义是臣服在上帝的面前，承认他的王权，我们服在他的下面。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含义。圣经上让我们看见第一个服侍，第一个侍奉并不是外面的动作，第一个服侍，第一个动作是臣服。臣服其实没有动作的，臣服是心。如果一个人他的心没有臣服，他外表有臣服，这不叫臣服。我们说口服心不服。什么叫做口服心不服？我外表服你啊，可是我心不服你。有的人可以做到外表看起来完全的顺服你，可是内心完全抵挡你。上帝是看人内心，不是看人外貌的。所以讲到服侍这个词，讲到侍奉这个词，并不是看外面的行为。如果你在外面有非常好的行为，你在教会里面你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看起来人家都说哇他多么忠心的服侍，可是在你的里面你从来都没有臣服在上帝的面前，你从来都没有承认他是你的主，承认他是你的神，从来你就没有臣服在他的面前，你怎么可以算侍奉呢？因为你光有外表，你没有内在。所以第一个希腊文的字根让我们看到的一个服侍是臣服的意思，是从内心做出来。所以在第一讲的结束的时候，我有跟各位提到真正的 侍奉，第一个侍奉是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如果你的里面没有承认他是你的神，你的里面没有承认他是你的王，你怎么可能臣服呢？臣服是什么意思？臣服是他是君，我是臣，我承认你是我的神。如果你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没有办法说你臣服在他的面前。如果你没有做这一件事情，以后所带来的所有的外在的行动都没有意义。第一个意义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神。耶稣基督常常反客为主的，你邀请耶稣基督进到你的里面，邀请的人是主人，被邀请的是客人。可是当你邀请了耶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来之后，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我要做你的神，我要做你的主，以后他变成主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臣服嘛。我们接受他来引导我们，他来帮助我们，他来带领我们，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就是他是臣，他是君，我们是臣，他是父，我们是子，所以我们顺服在他的面前。所以第一个侍奉的含义是礼拜，第一个侍奉的含义是敬拜。现在我们来到侍奉的第二个含义，侍奉的第二个含义其实是希腊文的第二个字根。这第二个字根是讲到服侍或侍奉的第二个含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注释家告诉我们服侍的第二个意义，就是听命。听命，注释家告诉我们服侍什么意思呢？服侍就是臣服，听命。臣服是一件事，听命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听命是什么意思呢？听命就是竖立在他面前听他差遣的意思。听命就是竖立在他面前听他差遣。这第二个含义的侍奉就比第一个含义的侍奉要深一层了。第一个是承认他的王权，说他是皇帝，我们是臣子，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君如果不准臣死，臣也不敢去死，不敢去死。这是表示我顺服他，我服在他的下面。可是第二个服侍的含义呢，比第一个含义要更深，不仅臣服，而且听命，听命，竖立在他面前听他差遣。我愿意遵照你的话去做，你怎么说我就愿意怎么做。那这一个词翻成中文就翻成了很多的表明出来的意义。我们先来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对不起，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四节怎么说呢？我们来看这里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这里有一个词叫做服役，服役就是侍奉，服役就是服侍。所以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如果你把它代换过来，就是天使岂不都是服侍的灵，或者是天使岂不都是侍奉的灵。所以这里提到服役就是侍奉的意思。我们再看第十章第十一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一节，这里讲到另外一个词，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一节，这里怎么说呢？他说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这一个侍奉，天天站着侍奉神的这个侍奉是第二个意义。第二个意义就是竖立在他的面前听他差遣。所以祭司做什么呢？他们站在神的面前听神的差遣，听神的差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用一个外在的表现，我们用一个听命的态度表明我们内在的心态。当我们讲到听命的时候，当我们讲到竖立在他面前听他差遣的时候，通常我们看到一幅景象，就是一个人站在那个地方，他或许是头低低的，或许是他的眼睛直注视在那个发命令的人身上，然后他就意思跟他说，你要怎么说呢？你怎么说我怎么做。所以第二个侍奉的意义是一个心态的表明。 这个心态的表明。他说我愿意听命，我愿意竖立在你的面前听你的差遣。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例子。以赛亚书的听命是一个很清楚的听命，以赛亚书那个听命很多人都知道。在以赛亚书第六章这里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描述，讲到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以赛亚书第六章那里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以赛亚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以后形容他在那边站在那边那个样子。他说那里有撒拉弗势力，以后撒拉弗在那里唱圣哉圣哉圣哉。当他看到这个圣哉圣哉圣哉的这个撒拉弗在那里唱的时候呢，他说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他因为看到上帝，他因为看到上帝的一个代表，他说我臣服在你的面前。当他见到神的代表的时候，他说祸哉我灭亡了，他说我应该要死了，因为我不能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神，我没有办法。所以他说祸哉我灭亡了，我灭亡了。以后圣经上说有一个撒拉弗飞到他的跟前，手里拿着红炭，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沾他的口，就说赦免他的罪，除掉他的罪。第八节，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神说话了，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是主的声音。当他臣服的时候，他就听到神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呢？第八节的下半段，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就是一个侍奉。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就是一个服事。什么服事呢？听命。神说了，我听了，这就是一个听命，这就是一个服事。以赛亚是如此，撒母耳也是如此。撒母耳做童子的时候，他就在以利的下面，他可以在以利这里学习，他在圣殿当中学习怎么样来侍奉。可是如果你看撒母耳的学习，他开始学习侍奉第一件事情是听。撒母耳当时跟着他的老师以利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睡觉，他就听到他的老师叫他，他就跑去跟老师说老师你叫我吗？以利说我没有叫你，你去睡吧。以后又听到，他就说老师你叫我吗？他说我没有叫你，你去睡吧。以后以利就发现可能是耶和华叫他，可能是神在叫撒母耳。所以撒母耳听到神的声音是听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以为服事做好多的事情，其实服事不是做好多的事情。服事，如果你没有听命，你做许多的事情不是神要你做的，这不是服事。所以服事有一件事，不是你劳劳碌碌，不是你非常辛苦就是服事，不是。我们误会了，我们误会以为说，哎呀，我在教会里面，我又打扫，我从扫厕所开始，一直坐到讲台。我们有时候我们开玩笑，我们说，有的服事的人一脚踢。从门口做招待，带领人进会堂坐下来，然后自己做主席。做主席的时候呢，又说好，我们现在唱诗第几首，他就跑下去弹琴，弹琴完又跑上来指挥，又边弹琴又边指挥，以后又他来讲道，从头到尾讲完道，他到门口送弟兄姐妹。他一个人服侍，我们以为他很忠心，不一定。因为服侍侍奉，我们再说不是个外在的表现，它是一个内在的生命。真正的服侍，第一你要臣服，你要知道你所服侍的是神，你所服侍的对象是神，而不是别的，不是别人看你有没有忠心。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知道服侍的意义是这样，当你服侍的时候，没有人看见你会灰心，人家看见了，又说你做得不够好，你会难过，你会抱怨，你会抱怨神说，我做了个半死，别人嫌了个要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为服侍是外在的，我们以为服侍是外表，我们以为服侍是别人看到的，不是，服侍是内在的。所以真正的服侍，第一个是承认神的王权，第二个是听命， 撒母耳听命，以后你就发觉圣经上记载撒母耳听命这件事情跟他以后做所有神要他做的事情有关，因为他是个听命的人，他做的事情讨神的喜悦。今天有许多服事的人，或者我们说所谓服事的人，神并不一定喜悦他们，神不一定嘉奖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听命。我自己在服事上面我有很大的困难在这一方面，因为人家说你能嘛，你就多做一点，我就多做一点，我就多做一点，以后别人说这个事情我们都不会，只有你会，你做吧，我就做。 我到底是听谁的话做？我是听人的话做。我们有没有听神的话做？那么神只叫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吗？没叫我们在家庭里面服侍吗？没叫我们在工作岗位上面服侍吗？没有在我们的生活表现上面服侍吗？我们这一次20讲当中，我们会很仔细的讲哪些方面需要我们服侍，不是只有在教会的里面。可是如果我们服侍没有搞清楚，我们以为服侍就是外在在教会里面的表现，我们完全搞错。所以第二个服侍的含义是听命，是树立在他的面前听他的差遣。玛利亚也是个表现啊，玛利亚听命在神的面前，他说我情愿造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玛利亚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一个没有结婚的人，在当时没有结婚怀孕要用石头打死的，但是他不是外在有什么行动，他不是外在有什么服侍别人看得见，他说我听命。所以圣经上说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脂油。献祭是什么？献祭是外在的表现。听命是什么？听命是内在的侍奉。所以一个外在的侍奉如果没有内在的侍奉的支持，那外在的侍奉是虚的，是假的，是没有意义的，是不被接纳的，是不被认可的。所以真正的服从里面做出来的，真正的服侍是听命，是听命。亚拿尼亚听命，那一位为扫罗祷告的那个亚拿尼亚，他听命。神要亚拿尼亚去给扫罗祷告，亚拿尼亚说神啊，你不要搞错，那个会杀人的，我去，我还没有为他祷告他就把我杀了。神说你去吧，他在还没有去以前他就先听命。他如果没有听命，他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脂油。我们怎么样听命呢？我们在何事上听命呢？所以我们以后会慢慢讲，我们找工作有没有听命，我们结婚有没有听命，我们婚后怎么过生活有没有听命，我们有没有臣服在神的面前听神的命。很多人在移民的时候就来问我说李长老，我去移民可以不可以？我从来不敢跟一个人说你去移民可以或不可以，因为我不是他，他需要自己在神的面前臣服，在神的面前听命，在神的面前。我曾经帮助过许多的人在婚姻上面，在生命的改变上面，在移民的决定上面，在求学上面，可是大部分的时候我在帮助他们的时候，我跟他讲不是我能够怎么样帮助你，我能够帮什么呢？我又不是神，我又不能做你跟神之间的桥梁，我们跟神的桥梁是耶稣基督。所以你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你去寻求神，我可以跟你一起寻求神，我可以跟你一起配合，但是那真正寻求神的是你自己，你要去听命。所以《使徒行传》第13章第2节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使徒行传》13章第2节这里说什么呢？13章第1节说，在安提亚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第2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这里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话，圣灵什么时候说话？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如果这个侍奉是个外在的侍奉，他们侍奉不是跑来跑去吗？他们侍奉不是很忙碌吗？他们侍奉不是在搬桌子擦椅子吗？他们在侍奉的时候不是在唱诗？他们在侍奉的时候不是在讲道吗？他们侍奉主是什么意思？他们侍奉主的意思就是他们听命，他们树立在神的面前听他差遣。什么时候神会说话？很多人说我从来都听不到神说话， 什么时候会感动我们？可能说我从来都没有听到神感动我，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竖立在神的面前，他没有听命的动作，他没有听命的动作。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二节，这里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他们听命在神面前，他们禁止的时候，圣灵就说话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侍奉？什么是服侍？第一个是臣服，第二个是听命。这就是为什么在主日敬拜的里面，我们前面一定会有唱诗祷告，表明我们的臣服。有些教会唱主在圣殿中，全地都当肃静肃静肃静，为什么这样？或者我们唱诗敬拜他，我们说你是王，你是神，你是我们的主，为什么我们唱诗？为什么我们祷告？为什么我们做这些事情呢？因为我们要臣服。以后在主日礼拜当中的第二个阶段是讲道，为什么讲道？因为我们要听命，我们表明了我们的敬拜之后，第二件事情，我们竖立在你的面前听命。所以有的时候我都开玩笑，我说为什么我们主日敬拜当中唱诗还站一站，祷告还站一站，听讲道不站呢？听讲道应该站着听嘛。可能我们觉得听讲道的时间太长了，三十分钟、四十分钟、五十分钟，有的讲员讲到六十分钟，太长了，所以我要坐着听。我们在神的面前，竖立在神的面前，我们应当用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侍奉的第二个含义是听命，第三个含义是什么呢？第三个含义就是我们比较了解的了。第三个含义是一个外在的表现，第三个含义就是讲到我们来服侍他外在的表现。那这一个词翻译的非常的特别，请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三节，这里有一个词翻译出来让我们很惊讶，他为什么翻译成这样呢？有一次耶稣跟犹太人对话，他说什么呢？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若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隶。这句话，这个做奴仆就是服侍的意思，我们从来都没有服侍过谁，我们从来都没有服侍过谁，我们从来都没有侍奉过谁。可是中文圣经在翻译的时候，这个词翻不出来，因为说我们从来都没有侍奉过谁，我们从来都没有服侍过谁，翻得不够清楚，所以他就翻成我们从来都没有做过谁的奴仆。所以什么叫做服侍？服侍的第三个意义就是做奴隶，做奴仆，我愿意这样做。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也是这样，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它也是这样。六章二十四节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就是又做神的奴隶又做马门的奴隶，不能又做神的仆人又做钱财的仆人。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原来服侍的第三个含义才是做事，才是外表的做事。可是这边讲的做事哈，很特别，他的做事不是做你要做的事，不是比谁做的事多，不是比谁花的时间多，不是比谁流的汗多，不是比谁更讨人的喜欢。这里讲的做奴仆做奴隶是有主人的，是有主人的，我们同有一个主，所以我们来服侍神，我们来侍奉神，是以神为中心的，不是以人为中心的。我们不是说教会说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也不是说教会叫你做什么你就偏偏不做什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你到底是顺服谁。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这里讲到的服侍第三个含义是做奴仆做奴隶，做奴仆做奴隶没有自己的意思，只有主人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服侍？什么是侍奉？如果你只有外在的服侍，外在的表现，你并没有内在的臣服，没有内在的听命，那么这样子的服侍不算服侍。但感谢主，教会里面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已经在侍奉，都已经在服侍。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是承认他的王权，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成为神的儿女这一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礼拜，本身就是一个敬拜，本身就是一个侍奉，本身就是个来到神的面前的一个服侍。当你有外在的服侍的时候，你要先问你有没有内在的服侍。你如果没有外在的服侍的时候呢，你还是可以有内在的服侍啊。所以内在的服侍先于外在的服侍，内在的服侍重于外在的服侍。这个服侍是什么？就是臣服。当你学会臣服之后，你要学会听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在主日礼拜一开始，我们敬拜神，我们用二三十分钟，我们唱诗，我们祷告，我们俯伏，我们敬拜神。以后再来的四五十分钟，我们就听命。我们听什么命呢？我们听神借着牧师，借着讲员所传给我们的信息。他们把信息传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竖立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心跟神说，我愿意顺服你，我愿意照讲员所说的去做，我愿意照牧师所教导的去行。当我们这样讲之后，第三件事情就发生了，就是这一个礼拜你离开主日敬拜，你回到生活当中，你应该做奴隶。做什么奴隶？做神的奴隶。神什么奴隶？神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神叫我们爱人我们就爱人，神叫我们怎么服侍我们就怎么服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服侍？什么是侍奉？第一个，臣服在他的面前；第二，听命在他的面前；第三，我们在他的面前活出他要我们活出来的样式。
他的世界不错，不错，一步一步